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我们举起圣洁的手第三课。我们上次谈到祷告的本质，我们说到祷告的起源就是在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神就赐给人和他沟通的能力，这是神所造的其他的所有生灵所没有的一种能力。这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按照自己的样式来造人的时候，独独给人的一种特权，使人可以跟神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可是当人受了魔鬼的引诱，犯罪，背弃了神自己的话，不听信神的命令以后，人就开始躲避神，人跟神的关系从此就出了问题，产生了疏离的感觉，人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我们从始祖亚当开始就看见撒旦想尽了办法要离间神人的关系，企图破坏神跟人的沟通。到今天为止，撒旦还是用同样的办法，希望神的儿女不要跟神沟通，放弃跟神说话的权利，也就是祷告的权利。上次我们也说到，虽然人失败了，可是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救恩，透过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拆毁了神人中间的隔断墙，在人失败的地方重新的恢复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如今我们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在他的施恩座前面来向他祈求。虽然是这样，撒旦还是没有放弃破坏神儿女向神祷告与神沟通的工作，他处心积虑的要打击神的儿女，阻止神的儿女向神祷告。这是我们上次说到的，我们既然识透了撒旦要阻止神儿女向神沟通祷告的诡计，我们就要克服一切的难处，拒绝肉体跟世俗事物的捆绑，坚决不放弃祷告的权利。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祷告。我们不应该把祷告变成一种很功利的思想，我要祷告就是因为我希望神能够成就我所祈求的一些事情。祷告真正的意义是远超过这些的。当我们开始委身自己，坚持神赐给他儿女祷告权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打击了撒旦的诡计，拒绝了撒旦的试探，要坚决维持跟神紧密的关系。这次我们继续要在祷告的本质这个题目上来多谈一点。当撒旦阻止人，叫人不愿意去祷告，这个计谋失败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委身自己去祷告，他们热心的呼求，也在祷告的事情上付了很多的代价。这个时候撒旦就要用另外一种办法去打击这样的人，他要想办法让那些肯祷告的人，他们的祷告无效。他所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人的不完全，因为我们知道人不对，祷告就不能够蒙神垂听。人对不对，跟祷告是不是蒙神垂听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不圣洁的人，无论他表面上祷告的词汇是多么的属灵，他祷告表达的方式看起来好像是多么的有能力，他花了多少时间在祷告的事情上，但是呢，撒旦知道只要这个人不圣洁，神就不再听他的祷告。他叫那些肯祷告的人去追求那些表面属灵而事实上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来败坏那个祷告的人。他也叫人去追求自我的成就感，来破坏人祷告的力量。我们看看人今天在祷告的事情上所发明出来的那些方法，那套属灵的话语，再比较一下耶稣他自己的祷告，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祷告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又是那样的真诚。如果啊， 耶稣在今天他听到人发明出来这许多千奇百怪所谓的属灵的名词来祷告的话，他一定非常的惊讶，连耶稣他自己都从来没有用过这些话来向父神祷告。是人的骄傲，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在祷告的里面发展出这一套千奇百怪的名词和祷告的方法。我这样说，可能你还不十分的明白，让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在我牧养的教会里头来了一对夫妇，那这对夫妇呢，看起来是非常的热情，他们有很多属灵的词汇在他们的口中，他们见人的时候就拉人一起祷告，但是我看出来，这对夫妇的生命里缺乏属灵的素质，他们的心智也没有经过圣经的洗练，他们实际上所带来的是一套没有圣经根据，没有神学基础的祷告方法。可是因为他们的热忱和那些稀奇古怪祷告的语言，实在是让很多老基督徒都叹为观止。可是有一些热心却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不会判断，他们认为这对夫妇有一些他们所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想要向他们学习。于是乎在教会里，忽然间有一些人在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说起了一些他们过去在祷告里从来没有说过千奇百怪的所谓属灵的话，比方说啊，要奉主的名捆绑撒旦啦，要宣告啦，甚至晚上也学他们做起异梦来了，而且来到教会里寻求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长者来为他们解梦。一下子教会里突然间增加了好多说异梦的人，讲奇怪话语的人，反而是那些稳扎稳打的基督徒陷入无礼物中间，好像他们变成话外人士了，他们跟不上这些人的脚步了，他们被那些人看为是一些食古不化的不成长的老基督徒，所以造成教会相当大的混乱。到底谁是谁非呢？我看见这种情况，所以就开始一连串的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弟兄姐妹关于祷告的真理。那对夫妇所说出来的那些话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和他们实际属灵的生活和身量是相差太远。他们这样做好像是那些饥不择食的人，找一些素食能够立刻饱肚子却不健康的食品。他们这样子追求快速的所谓的祷告里面的属灵成就感，满足个人的这种成就欲望，实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无意间上了撒旦的当，自以为很会祷告，实际上在祷告的事情上没有成就一样神盼望他儿女透过祷告要成就的事情。就这样，撒旦利用这样的办法，在热心的信徒以为最神圣的祷告的时刻和祷告的生活里败坏他们，破坏信徒和神沟通的力量。在好几百年以前，神的仆人卫斯理约翰早就看出人的生活是否圣洁跟祷告的关系。他知道只有那在生活中间讨神喜悦的儿女，他们的祷告才能够产生极大的功效，所以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名言：给我100个除了罪恶什么都不怕的人，除了神别无所求的人，无论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是一般的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的门，在地上建立天国。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于祷告的应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如果那些花拳绣腿式的祷告，说一些令人羡慕看来很属灵话语的祷告是真的这么样有功效的话，那么我们早都应该已经看见神教会的复兴，并且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因他们的祷告而归信了耶稣，而事实上我们却没有看见。可是卫斯理约翰却不一样，他准确地看见圣洁的人祷告的力量，结果卫斯理的复兴运动带来了英国很大的教会复兴，影响了全世界直到今天。同时他的复兴运动也触动了那些拒绝向堕落的教会和罪恶妥协的清教徒， 开始了向新大陆移民的浪潮，并且建立了美国。可见祷告的人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祷告的本质说到这里，做个小结论，就是神赐人祷告的权利。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恢复了信徒祷告的权利。撒旦处心积虑的要让信徒不祷告，如果信徒要祷告，他就破坏信徒的祷告，叫他们因为自己的骄傲不圣洁，做一些看起来很有成就其实却无效的祷告。所以呢，我们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祷告的人，然后才成为一个去祷告的人，也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讲完了祷告的本质，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谈祷告的原则。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祷告的重要，同时也讲到了撒旦可以利用人最神圣的祷告来败坏我们的思想，叫我们的祷告不蒙神垂听，叫人灰心，不再相信祷告，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同时呢，撒旦也会利用人心的弱点，叫那些祷告的人专注自己，做一些不当的祷告，以至于让他们努力的祷告不会发挥功效。要怎么样防止这些事情呢？那就是我们必须用正确祷告的原则去祷告，而这些祷告的原则呢，必须从圣经里面来找到。那有人就会问了，祷告有原则吗？祷告就是对神说话，还有什么原则呢？不错，正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一样，可是呢，不是任何一种言语表达的方式都能够产生预期的功效。说话的技巧和说的话是不是得当，绝对影响说话的结果。事实上，有很多人讲了一辈子的话，最后他们还要去专业的学校学说话，原因就是在这里。其实圣经也有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说话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那里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通常我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是说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因为耶稣本来没有计划要在这个外邦人的境界里行神迹的。耶稣说到他自己来到地上主要侍奉是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可是当那妇人听到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妇人就听出来耶稣所用的那个狗字并不是一般犹太人常常喜欢用来轻蔑那些外邦人像野狗一样的那个狗字。耶稣所用的那个狗字是指的家犬，家里的宠物。所以他就抓住了机会，他就说，但是家里的宠物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意思就是说，即使像耶稣这样说的话，哪有家里的宠物得不到主人的关怀呢？于是耶稣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我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是说，那是因为那妇人的信心很大，所以耶稣就成全了他。可是如果我们看那妇人的信心是从哪里表现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从马可福音第七章来看了。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那里所描述的是跟马太福音同样的这段有关迦南妇人的故事。但是呢， 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9节耶稣称赞那妇人的话里，我们就知道那妇人的信心是表现在他的话里。29节说，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耶稣强调的是那妇女所说的那句得当的话触动了耶稣的心，让耶稣在外邦人的境界本来没有计划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为了这个外邦的女子行了一个奇妙的神迹。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外邦迦南妇人的祷告，她所用的话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她说了得当的话，摸着了耶稣的心，于是耶稣就照着那迦南妇人所求的医治了她的女儿。可见祷告里面所用的话语实在是太重要了，话语反映了一个人的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祷告的时候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说出摸着神心的话，那么他的祷告会有多大的功效呢？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从14节开始，那里说到有一个被鬼附害癫痫病的孩子，他的父亲来到了门徒那里，希望门徒能够医治他被哑巴鬼附的儿子，但是耶稣的门徒当时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过来了，那父亲就请耶稣来替他赶鬼。在对话中间，父亲告诉耶稣说，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子被哑巴鬼作弄，常常把这个孩子丢在水里面，丢在火里面要灭他。这父亲的心里真是非常的烦恼，所以他请求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23节耶稣就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就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听到那父亲这样的回答，就把他儿子身上的鬼赶了出来。这段圣经一般我们也看到是因为那父亲的信心，但是呢，我们看见当那父亲听到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时候，那孩子的父亲立刻就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我信但我信不足，其实直接的翻出来就应该是我信但我不信。那是什么意思呢？信又不信，那更让我们糊涂了。那到底那个孩子的父亲是信还是不信呢？为什么我们要根据那父亲的话就认为那父亲的信心让耶稣把附在他儿子身上的鬼赶了出来呢？原来呢，当父亲喊着说我信的时候呢，那父亲是说，我真的是相信，我从里面相信。可是那父亲又说，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时候，那个我不信就是摸着了耶稣的心意，说即使我认为我是有信心的，我是的确相信你的，可是主啊，如果你认为我这样的信心不算是信心的话，那么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使我有像你所说的那个信心。那个父亲摸着了耶稣的心意，他知道连他自己以为有的那个信心在上帝面前也算不得什么，除非神认可，除非耶稣认为那个信心是一个正确的信心。所以呢，父亲才会说，我信但我不信，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的信心，在你医治我孩子以前，求你把那样的信心赐给我。所以这又是一个信心跟话语的例子，因为那父亲在信心里面说出了得当的话，他摸着了神的心意，他知道信心的定义不是自我的信心，不是自信心，而是在神怎么样来看他。于是耶稣因为他这样的回应就帮助了他。你看奇妙吗？这里都告诉我们说，虽然人人都可以祷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祷告的原则，当我们学习了这样的原则以后，再用这样的原则去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意，达到那个祷告的效果。那么我们又要说了，是不是每一样属灵的事情 都有它一定的原则可以追寻的吗？是的，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属灵的事情的确有许多都是有属灵的原则在背后的。属灵的原则就是神所定规的原则。既然是神所定规的原则，那当然就是人不可以轻易把它改变的原则了。那么这样说起来，不管你是恶意还是善意的，你的做法呢，是不可能够改变任何属灵的原则的。你忽略这些原则呢，跟完全否定它和不承认它的存在具有同样的破坏性。我听说有两个韩国的女孩子，她们参加了一个令人非常振奋的培灵聚会，讲到信心。聚会完了以后，有大雨，河水泛滥，她们过不了河，没有办法回家了。所以她们就说，我们只要凭信心，相信耶稣会让我们走在水面上，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走下去吧。所以她们就这样走下去了。结果呢，当然，你可以想象，她们都淹死了。这是一个悲剧，那么就会让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上帝不救他们呢？原来是属灵的事情是神规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它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如果你不照着属灵的原则走的话，有时候不但达不到那个效果，可能还会伤害自己。就好像有一些交通的规则是政府规定的，你可以说啊，我凭信心吧，没有人，我闯红灯我就闯过去了。一次两次你就觉得嗯，应该没有问题，我是可以破坏这些原则的。可是呢，这个原则的背后有法律的约束和权利。有一天你被警察逮到的时候，那你没有别的话讲，你只有被罚款或者是去坐牢。因为那是个原则，你以为你可以干犯它，其实你是不可以的。说不定有一天你闯红灯的时候就被车撞了。圣经是不是有同样的这种例子，说到人干犯了属灵的原则呢？有的。让我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19章12到16节。这段圣经说到保罗有两年之久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与人辩论，并且叫许多听见神道的人都信了主。圣经说这个时候神也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被赶了出去。13节说道，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这段圣经里面就看到有几个犹太人是到处念咒赶鬼的。你一听到这个话，你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正宗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是用这种方法去敛财的。所以他们看到保罗能够这样做，他们也希望能够照样的照保罗的做法把鬼给赶出来。这个时候呢，有犹太的祭司长叫做示基瓦的有七个儿子，有历史学家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犹太祭司长，他们只是借着这个名字向外邦人敛财的。他的七个儿子呢也想学保罗，结果呢，当他们想学保罗来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呢，那个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恶鬼就跳到他们身上，而且制服了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叫他们受了伤，赤着身子从房子里逃走了。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干犯属灵原则的恶例。很多人以为呢，只要一样葫芦，别人可以奉主的名宣告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别人可以奉主的名捆绑这个捆绑那个的时候，我们不知就里，我们以为哦，这很伟大，我们也照样学吧，天灵灵地灵灵啊。结果呢，伤害了自己，而且还得罪了神。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有许多刚刚信主的朋友在那里，就问他们说， 祷告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竟然有人很天真的就说，哦，那就是念咒嘛。他们不明白，他们奉主的名，但是他们不明白，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很多人虽然觉得这是很可笑，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也是会触犯了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知道，祷告不是一种做法，祷告是一种属灵的生命，必须根据属灵的原则来运用的。旧约也有同样的例子，就是乌撒的手，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知道约柜是从以利的两个不削的儿子手上被腓力士人掳去的。以后呢，腓力士人因为约柜在他们的手中，就遭到很多神的拦阻和病痛。于是腓力士人把约柜送了回来，从此以后神的约柜就暂时放在别的地方，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大卫这个时候要把约柜送回耶路撒冷，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就提到有两个祭司叫着乌撒和亚西约，他们就赶着新的车子把神的约柜抬到这个新的车上，然后就要运到耶路撒冷，一路击鼓作乐跳舞，非常的开心。可是来到了拿营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啊，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祭司干犯了两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神规定约柜是要由利未人扛抬的，从来没有听说约柜可以放在牛车上来运，虽然他们是好心用全新的牛车来拉，可是呢，这已经是违背了第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约柜是不可以碰的。我们知道当神吩咐摩西造约柜的时候，他非常的仔细讲到约柜是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根据出埃及记第25章第15节就知道，神规定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而且呢，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这是神很清楚的规定，意思就是说，一旦约柜造好了以后，抬约柜的杠穿进去以后，就没有人再可以轻易的去摸约柜了。扛抬的人，他所能够碰的地方就是那两根杠，这是神的规定，所以是没有人被准许去摸约柜的。连扛抬的过程里面，穿栓子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看见神的心意就是说，这是分别为圣的，人不可以摸约柜。任何人触犯这个规定，就是触犯了神。当牛失前蹄的时候，车子就要倒了，约柜就要倒了，那怎么办呢？乌撒实在是好心啊，他就用手去扶约柜啊，那是出于绝对的善意。可是神说，这是一个错误，所以当场就把他击杀了。你看，有时候我们会问，好心怎么没有好报？的确不错，好心是好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职分里头，你是一个祭司，你应该非常清楚你整个的责任所在和你所应该做的事情的细节，那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可以干犯的。约柜倒下来了，神自己负责，如果他说不可以摸，你就是眼睁睁的看他倒下来，你也不可以扶。结果呢，乌撒好心去扶了约柜，触怒了神，所以他就因为这次的错误被击杀了，死在神的约柜旁边。乌撒的遭遇让我们觉得很同情，但是也觉得很遗憾。神在这个错误的事情里面设立了一个教训，让我们到今天读的时候都知道，原来神所规定神的原则，人是不可以干犯的，不管是有意无意。既然说到属灵的事情都是有原则可以遵循的，底下呢，我就要开始多举几个有关属灵的原则来加强说明这个道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次我只先举一个，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说其他的。首先我要说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救恩的原则。救恩的原则 就是人必须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代赎的功劳才能够得救。亚当是因为犯罪而死的，所以神必须借着末后的亚当基督，让那些受死亡咒诅的人类因着基督耶稣而能够活着。所以救恩就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孽，也必须靠着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生命，有得胜的盼望，也有重生的把握。救恩的里面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做中保，离开这个原则，不管你是用什么名义的宗教，都没有办法救人，都是无效的。即使你说你是基督教，如果你拒绝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你的信仰里边还是没有救恩。我们曾持这样信仰的人为异端，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绝对的否定他们。所以很多人就批评说，哎呀，你们基督教实在太小气了，而且你们是太排外了，神应该是很大方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你们非要认定只有你们的耶稣才可以救人呢？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为什么非要信福音才可以得救呢？原因就是他们不明白，即使是人善良的动机行为，都不能够成为神拯救人的理由。神救人的原则是神自己定规的，所以我们不是狭窄，那是因为我们知道除了神所定规的这个救恩的原则，没有人可以救自己。所以所谓的好人也不一定能够得救，所谓的坏人却得救了。我们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身旁两个同钉的强盗就可以明白这样的道理。其中一个，他拒绝了耶稣以无罪之身代死的恩典，他就沉沦了。而另外一个坏人，一个强盗，他却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恳求耶稣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于是他就得到了救恩。同样的罪人，同样的原则，一个得到了，一个没有得到。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说明了救恩的原则，在神的手里面，任何人都必须照着这个原则才能够得到救恩。今天我们这一课就谈到这里，在下一课里面我继续要举几个有关于属灵的原则来加强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下次再见。